嗨，欢迎来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先插播一条消息，为了庆祝咱们上周全网订阅人数破千呢，我想给大家送出三本我的藏书，分别是《芒格之道》《金钱心理学》还有一本《埃隆·马斯克传》。具体的抽奖方式呢，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在我们的群公告里面找到参与方式。这个参与的截止时间呢是4月9号，不过之后呢我们还会在听友群不定期的进行一些抽奖活动，也欢迎大家保持关注。好吧，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别相信直觉》。你可以做出更好的人生选择，大数据会帮助你。这是这本书里面的第一句话，但是呢，这句话可不简单啊，因为这句话呢是作者让大数据帮他写出来的。但是他不是问 ChatGPT 啊，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就是21年左右， GPT 还没有现在这么智能呢。那他借助的是一项关于亚马逊电子阅读器的大数据研究，研究人员们发现，在所涉及的大量的被标记的句子当中，你这个字出现在下划线最多的句子当中的频次是这个字出现在其他句子当中的频次的12倍。那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很喜欢你这个字所在的句子。所以说呢，这个作者就决定要在自己这本书的第一句话里面多用你，直接对着读者们来说话。所以呢，他这本书的第一段话就是，你可以做出更好的人生选择，大数据会帮助你。那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也决定在我们这个播客里面多用你这个字，直接对着你来讲话。那这样呢，可能就是会更像朋友一样的，更没有距离感。当然了，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决定嘛。但是大数据可不仅仅能帮我们做出这样小的决定。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那些关于人生的大的决策，其实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来参考大数据给我们展现出的这个世界的真相。那都有哪些大决策呢？比如说，你应该找什么样的另一半，你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感情生活当中更加的幸福呢？还有，怎么样成为一名好家长，就是对于育儿来说最关键的那个决策是什么？还有比如说，怎么样让你最大概率的能成为一个富人呢？还有，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非常的幸运呢？他们这种好运的背后有没有规律呢？有没有什么样简单的做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采取的，来提升自己的好运的呢？再有比如说，什么样的寻常的低成本的小事儿是最能让人开心的啊，等等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们在后面也基本都会讲到。而且你会发现，大数据给出的答案往往跟你的直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值得我们放在书架上面，一遇到一些人生难题，你就可以把它作为你的一个外挂或者是一个客观的朋友这样一个角色。你面对人生难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先去这本书里来寻找一下大数据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然后跟你自己现在的想法做一个对比，相当于是提供一个更多元甚至是更客观的视角。那我们之前讲说芒格说你要有多元思维模型，你要让多元的智慧来充实自己的大脑。那他当时说的那个多元思维呢，主要讲的是不同的领域学科的思维。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要有一种更需要的一个视角，就是数据视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相当于是都被包裹在一个信息茧房里面，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互联网或者是那些社交平台上他们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给我们筛选推送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之前看到有一本书叫《专家之死》，他说我们这样的时代很容易孕育出大量的不可说服的人，就是以为自己拥有了很多的知识，但其实脑子里塞满的是固化的直觉，而这些固化的直觉其实扭曲了真实的世界，让我们眼睛里的世界都是私人定制的，是变形的。那真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可能只有当你把样本放到足够大，有人给你去呈现出足够的大数据的视角的时候，你才能够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 所以这本《别相信直觉》也是我过去一年看过的非常推荐的一本书，它也是2023年出版的一本还比较新的书，而且它的作者的背景真的非常的过硬啊，内容也很有趣，有很多有意思的研究和故事。那我接下来呢，先花几分钟的时间来比较快速的过一遍呢、这本书里面它都涉及到哪些有意思的人生场景。那这样呢，你大概就能够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能够怎么样的用这本书，那大概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还有就是这个作者他为什么还比较值得我们信赖，就是我们为什么值得听他来讲这些问题。那我们先从三个例子开始吧，这些例子都是来自一些研究人员对于我们人生一些不同境遇的研究。第一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单身青年，那目前呢，你的约会次数并不如你所愿啊，于是呢，你用了别人建议的各种方法，就是听劝，比如说让自己的外表看上去更好看，下功夫去打扮自己，比如说美白牙齿，或者是花很多钱去换一个新发型等等等等。但是听完劝之后，你依然没有能够在自己注册的那些线上约会网站上面成功的拿到约会的机会，那怎么办呢？大数据分析可能可以帮你成功的约会。那这里面讲到一个数学家叫克里斯蒂安·鲁德尔，那鲁德尔呢，他是一个美国人嘛，所以他就研究了美国的一个最大的线上约会网站之一，叫 OkCupid。他研究了这个网站上面比如说这个网站上面人们会在这上面点，看到一个人就会点like 或者是 dislike， 就喜欢或者不喜欢。他就收集了数千万种的情况，来了解这个网站上最容易获得成功的那些约会者。或者说就是最容易获得约会机会的那些人，他都有哪些的特征。那鲁德尔就发现呢，那些最受欢迎的约会者毫不意外都拥有像皮特朱莉娜塔莉波特曼那样的大家公认的美貌。这个发现呢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呢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鲁德尔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还发现有一类约会者的表现是非常让人惊讶的。这类人呢，通常是拥有不同于常人的外表。比如说，他们可能染着一头蓝色的头发，戴着造型非常夸张的眼镜，或者是剃着光头。总之就是他们的形象是有一点不符合主流的审美的。但是，这类人他们的约会成功概率反而是高于那些外表中规中矩的人的。就是那些看起来比较没有特点比较平庸处于中等水平这样的人。那为什么这些比较不符合主流审美的人反而能够拥有比较高的约会成功概率呢？他们发现这些不走寻常人的成功秘诀在于，虽然吧很多人不会特别关注他们，一看到他们这样就划走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这样的人。而在约会当中，这种就是喜欢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在约会这件事情上，除非你本人是超级好看，人见人爱那种类型，否则包装你自己的最好的办法，用鲁德尔的话来说呢，就是要么很多人爱你，要么很多人不爱你，但是呢，不要让人觉得还可以，还行吧。也就是说，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平平庸庸，毫无特点。所以呢，鲁德尔就建议一些人说，你可以刻意的展现出自己的一些特别的地方。结果后来，他发现这样改变了之后呢，这些人在网站上面被打招呼的概率增加了 70%， 也就是说，立刻就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接触他们了。所以呢，数据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发掘并且展现自己那些特别的地方，是会吸引到一些特别喜欢你的人的。也可以说是你用自己特别的地方，把这些人给筛选出来了。那我们刚才说的人生场景是约会，也可以说是爱情场景。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场景，就是育儿场景。假设你刚有了宝宝，
啊，为了抚养他长大呢，你需要选一个社区来居住。你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筛选操作，包括咨询朋友啊，上网查基本信息啊，去联系中介，实地看房等等等等。经过了漫长的筛选流程之后，你终于给自己的家选了一个满意的住所。那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啊，并没有。大数据告诉我们，其实在给孩子选择成长的居住地这件事情上，很多人都把它给想简单了。就是说，其实居住地是能够很大的影响孩子未来的收入，影响孩子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啊，研究人员们呢，是利用那些最新的数字化的纳税记录，去研究了数亿名美国人的生活轨迹。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从小在某一些特定的城市生活，或者说在这些城市的某几个社区生活，那么他就更有可能在未来长大之后取得更高的成就。那是什么样的社区呢？这些社区啊，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些特别好的那些富人的社区，也不是说房价特别昂贵的那些社区。那这些社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这里先不剧透啊，那到后面呢，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展开来掰开了说。当然，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比较好奇了，就你实在是很好奇，你也可以点开我们那个 show notes， 那个里面呢就会有这个问题对应的我们后面会讲解的那个时间点，你可以现在就点开来去听啊。不过听完了记得回来啊。那么我们说回这个育儿的场景。那这些研究人员们在深挖数据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发现颠覆了很多传统的育儿理念。他们的发现能够告诉家长，要想培养出一个成功的孩子，什么最重要，而什么远没有那么重要。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展开来讲。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人生场景，这是一个职业场景。假设你是一个怀才不遇的画家，你购买了绘画领域的很多的书籍，你也听了朋友的反馈，你反复的调整自己作品的价格，但是呢依然没有出人头地。你觉得自己的才华也很够啊，那你到底错在哪儿了呢？大数据会告诉我们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那近期呢，有一个叫弗雷伯格的学者还有他的团队，针对几十万名画家的职业发展路径开展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呢，揭示了为什么有些画家能够出人头地、功成名就，而另外的一些画家就没有成功，或者说著名的画家和无名小卒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多时候只在一个行动选择上，这个行动就是关键。而这个行动选择其实在我们求职啊、寻找伴侣啊这些场景当中也是适用的。它对应的那个本质上的问题其实是怎么让我们自己变成一个更走运的人。那你会发现，对于这些问题你可能猜不到大数据给出的答案。就是大数据经常会给出一些反直觉的答案，或者呢大数据会建议你或者是你的同伴做出你们之前可能不能做、不会做的决定啊。但是呢，大数据可能他给出的答案是能够帮你或者你认识的人做出更好的人生选择的。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名字有点长，叫塞斯·史蒂芬斯·达维多维茨啊，我们后面呢就简称他叫塞斯。他的经历呢还是非常传奇的。他本科呢是在斯坦福大学学的哲学，博士呢是在哈佛学的经济学。他工作之后呢曾经是谷歌的大数据科学家，在那儿做了很长的时间。后来呢他去沃顿商学院当了讲师，也经常给纽约时报写专栏，写的也还是大数据研究方面的内容。看他这个经历呢还是相当的丰富的。这里插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塞斯在这本书里还讲到他在谷歌的一段经历，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发现这家公司，他不仅仅说是非常注重用大量的数据来拓展业务啊、训练模型啊什么的，他们其实本身在做决策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依赖数据的。
之前他们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就是一位设计师从谷歌离职了。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觉得谷歌经常会忽视他们这些专业设计师的直觉，而是选择去相信数据。当时呢，让这位设计师下定决心要离职的事情，是因为谷歌设计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为了一个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为了确定这个谷歌邮箱里面的广告链接应该用哪一种蓝色。然后他们是总共设计了41种蓝色，去分析哪一种蓝色能够获得最高的点击量。然后这位设计师呢，就对这种做法感觉特别的无奈。那么实际上这个实验到底有没有用呢？是有用的。这个实验给谷歌带来了每年2亿美元的额外广告收入。所以这种对数据的依赖有没有道理呢？也是有道理的。所以谷歌前 CEO 施密特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我们只相信上帝，其他所有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那既然谷歌本身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注重用数据说话的公司，那他们聘用的这个大数据科学家显然就是那些最擅长让数据开口说话的人了。那这本《别相信直觉》的作者塞斯呢，他就很擅长用数据去发现社会的真相。他说，我每天都会跟踪记录人们浏览网页时留下的数据痕迹，根据人们点击的频度，我努力地解读他们真正想要的、真正要做的和他们的真面目。在这本《别相信直觉》之前呢，塞斯更早的时候还出版过一本书叫《人人都会说谎》，那本书出版之后也是非常的畅销，里面呢都是塞斯他自己的数据研究结果。他发现很多的时候数据上显示的事情跟我们的直觉是相反的，其实我们之前把很多事情都想错了，或者是人们嘴上说的跟数据实际显示的并不一致。这里我觉得干说啊有点过不去，所以呢咱们就插一点来自《人人都会说谎》那本书里面的内容。基本上呢那些都是塞斯用谷歌的全球搜索的大数据做的研究。先来问个问题吧，一个女生啊，她在社交媒体上面秀恩爱啊，如果她同时在谷歌上面打出一个前半句，我老公是不是哎点点点点，这是前半句，你来猜一下后半句她最有可能搜的问题是什么。好，我们这里暂停了3秒钟啊。那很多人呢很容易就凭直觉猜测，他搜索的问题是不是最可能是我老公是不是出轨了？确实这个很符合我们的直觉啊。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实际上大数据告诉我们，他最有可能问的问题，或者说搜索量最高的是我老公是不是 gay， 就是这个我老公是不是同性恋这个问题的搜索量，比我老公是不是出轨了的搜索量竟然高出10%。那这个结果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另外呢，谷歌搜索还会呈现出一些关于婚内性行为的真相啊，虽然没有那么生动啊，但是塞斯说他认为这个是很确切的。在谷歌上面，网民对婚姻抱怨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没有性生活。无性婚姻的搜索量要比不愉快婚姻的搜索量多 3.5 倍，比无爱婚姻多8倍，甚至连未婚的情侣也会时不时的抱怨没有性生活啊。谷歌上无性关系的搜索量仅次于虐待关系啊。后来作者在这里还强调了一下，就是他们这个数据来源呢是完全匿名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从整体的维度看到各种不同的搜索量，但是呢不会说去深入看这个问题是哪一个个体去搜索的。那么谷歌数据还有其他的很多搜索引擎，他们的功能就在于人们会向这些巨大的搜索引擎倾吐一些他们不会告诉任何其他人的事情。比如说就拿性这个话题来举例，其实《人人都会说谎》那本书里面它有挺大的篇幅都是在讲这个话题的因为呢在这个问题上面人们是最容易去掩盖或者是说谎的比如说有一项非常
权威的综合社会调查。根据这项调查呢，在谈及跟异性之间的性行为的时候，女性会说她们平均每年有55次性行为，其中有 16% 的情况会使用安全套。那如果按照这个来计算的话呢，每年安全套的使用量会多达11亿个。那这是女性，男性呢？男性则会说他们在跟异性发生性行为每年一共使用16亿个安全套这当然这是总量的数量。那这两个数量，你想啊，这个男性跟女性安全套的数量本来应该是一致的，对吧？但是一个统计出来，女性这边统计出来是11亿个，男性这边统计出来是16亿个。诶，那么谁说的是实话呢？男性呢还是女性呢？结果显示他们都没有说实话。根据追踪消费者行为的全球信息与计量公司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的数据，每年安全套的销量不足6亿个，也就是说其实大多数人都在说谎，而唯一的不同就是说谎程度的大小。所以说呢，说谎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比如说在美国未婚男性称他们每年人均使用29个安全套，但是呢这个数据合计要比美国已婚人士和单身人士这两个人群每年人均购买安全套的总和还要多，也就是说他们又说谎了。这是在这个性这个话题上面。还有一些数据呢能够体现出一些我们以前不曾考虑过的文化差异。比如说全世界的男人对于妻子怀孕这件事情的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美国搜索量最多的词条包括我妻子怀孕了我现在该怎么办，还有我妻子怀孕了我该做什么。但是呢在墨西哥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墨西哥跟我怀孕的妻子相关的搜索词条当中，排名前两位的是对怀孕的妻子说的情话，还有为怀孕的妻子做的诗。突然好羡慕墨西哥的女生啊。另外呢，这本书里还讲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数据研究，就是这项研究呢分析了销售人员的面部表情对于销售额的影响。它是使用了将近10万名销售人员的直播零售业绩。研究方法呢是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研究人员们呢，他们是先把直播的视频转换成数据，用人工智能给视频里面的销售人员的面部表情来编码。比如销售人员看起来是生气的、厌恶的、害怕的、惊喜的、悲伤的，还是快乐的，等等等等。结果他们发现销售人员的面部表情是影响销售额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那怎么影响呢？就是比如当销售人员出现了生气或者是厌恶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他们的销售额是比较低的。但是更让人惊讶的是，当销售人员们出现快乐或者惊喜等等这些积极情绪的时候，他们的销售额也比较低。也就是说，如果你面对你要销售的对象的时候，你显得特别喜庆、特别高兴、欢天喜地的，也容易卖不出去。如果想要提高销售额，销售人员就应该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他们发现呢，销售人员如果能够严肃一点，那这个给销售额的提升效果是商品包邮给销售额的提升效果的2倍。那你看刚才这个数据分析告诉我们的就又是一项很反直觉的结论了，就是有的时候为了把产品卖出去，你不应该增加你的热情，反而应该减少你的热情。这个呢乍一听可能觉得不对，但是数据告诉我们这才是正确的做法。那么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带入我们日常的场景里面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我要跟你说我手上这个产品多么的超值，多么的值得你带回家，你把它作为一个节日的礼物多么的好。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跟你说呢？当然了，我肯定不可能愤怒的跟你说，但是如果我特别积极、特别高兴、特别主动的去讲，像是要扑到你面前一样， 是不是好像也会激起你的一些防御的心理？你会觉得啊，我是在表演，我这些兴奋都不是发自内心的，都是别有用心的。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有一点不想信任我了？但是如果我比较平和的去跟你介绍我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是一个送人的好选择，没有那么过于激动，就是很平和的去讲，那么你是不是反而更容易信任我呢？所以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结论，虽然说乍一听好像是反直觉的，但是你再仔细一想，它其实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结论不仅仅可以用在推销物品上面，有一句话叫其实人人都是推销员嘛，大部分的表达场景其实都是销售场景。那么其实在你就是想要把自己的一个观点输出给别人的时候，或者在很多你想要说服别人的场景，其实这个结论都是适用的。另外呢，赛斯他不仅仅研究这些比较生活化的问题，他还会研究一些更严肃的问题，比如说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件事情。在特朗普真的当选之前，大部分人的感觉是他必败无疑。在2016年美国共和党初选的时候，民意调查专家断定特朗普毫无胜算，因为特朗普曾经冒犯过不少的少数群体，而当时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赞成这样的行径。所以当时大多数的民意调查专家都觉得特朗普会在普选环节落选，而且当时有很多的选民也说，考虑到特朗普的言行，他们决定放弃投票。但是赛斯发现，当时确实有一些迹象表明，特朗普是很可能赢得党内的初选还有普选的，而这些迹象是来自于互联网。这里我们要把时间倒推回2012年了，那个时候赛斯凭借谷歌的搜索数据开发出来了一幅美国种族主义搜索量的分布图。当时他是用这幅图来评估了一下奥巴马当年选总统的时候种族主义对于奥巴马当选的影响。他发现在美国那些种族主义搜索量很大的地区，奥巴马是比另一个白人，也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他比这个白人的表现是要差很多的。而且这个种族主义搜索量这个因素在解释任何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的得票表现上面都没有用，唯独对奥巴马特别有用，对于他的支持率的影响是很大的。仅仅因为显性种族主义，奥巴马在全美就损失了将近4个百分点的支持率。这个数字要比基于任何的调查能够预料出的结果都高太多了。那当时赛斯的这项研究发现啊，虽然看起来就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发现，但是呢它是被5家学术期刊给拒之门外的。因为他的这项研究就表明说，美国人表面上说啊，我们种族平等，我们不在意奥巴马的肤色，但实际上种族主义思想依然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说他的这项研究才会被很多的学术期刊给拒绝，因为很多审稿人都说他们不相信有这么多的美国人怀有这样恶毒的种族主义思想。但是时间来到2016年，在特朗普当选这件事情上，赛斯发现种族主义就更有说服力了。这里面他有一个特别戏谑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拥护特朗普的人最多的地区是那些在谷歌上面搜索黑鬼，也就是 nigger 这个词搜索量最多的那些地区。也就是说，种族主义越强的地区，特朗普在这里的支持率就会是越高的。那另外除了种族主义之外呢，他还发现了一些相对中立一点的线索，能帮我们预测哪一位候选人在一个地区会更受选民的支持。他们发现候选人姓氏的搜索顺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某一个州会支持谁。比如说他们发现2012年奥巴马跟共和党的候选人罗姆尼竞选期间，有些州的民众呢在搜索里面更常把罗姆尼放在奥巴马的前面，就是搜索的时候就是罗姆尼奥巴马这样搜索，而罗姆尼在这些州的支持率就比奥巴马要好。而那些经常把奥巴马放在罗姆尼之前搜索的州，奥巴马的表现就更好。那同样的，这个线索放到特朗普当选的那一年也是适用的。比如说在美国中西部的几个关键州，
这几个关键州呢，本来是希拉里·克林顿是十拿九稳的，但是在这些州，互联网告诉我们的线索是，把特朗普放在前面的搜索量是要高于克林顿、特朗普这个顺序的搜索量的。而后来这几个关键州正是支持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就是因为赢得了那几个关键州的支持。那么在《人人都会说谎》那本书里呢，你还能看到很多像这样有意思的研究，比如说塞斯还讲了他跟另一个谷歌首席经济学家一起做的一个研究，他们这个做的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就是用户搜索哪些信息能够预测一个市场里面的房价，他们就把特定地区的搜索信息跟房价做了比较，发现的确能够从信息的搜索当中找到房价涨跌的线索。比如说在一个地区，如果更多的人搜索哪些关键词呢？搜索八成按揭贷款，或者是涨幅、涨价的速度，那么这个市场的房价就会涨。而如果更多人搜索的是快速卖房的流程，或者是按揭超过房价了，那这个市场的房价还得跌。换句话说，关键词和句子的搜索跟一个市场房地产的宏观表现是有很强的相关性的。总之在那本《人人都会说谎》里面，塞斯就讲了非常多他用谷歌搜索还有谷歌内部的一些大数据做的社会学研究的例子，给出了很多有意思或者是反直觉的结论。离开谷歌之后呢，他在《纽约时报》专门撰写大数据相关的专栏，成为了这个领域的资深研究者。而且在离开谷歌之后，他能研究的东西就更广了，不仅仅是用谷歌的数据了，他开始拓展自己数据研究的范围。比如说在我们今天主讲的这本《别相信直觉》里面，像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它覆盖的话题有婚姻、子女教育、发家致富、撞大运、快乐等等，这些是非常广泛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话题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吸引人呢？吸引人就对了，因为呢这些也是塞斯用数据分析出来的，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最想看到的话题。他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遇到这些话题，大家就会在电子书里面疯狂的画重点画线，那塞斯也就分析出来大家对这些感兴趣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别相信直觉》这本书里面，它就展示了很多反直觉但其实又不是没有道理的数据真相。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呢我想提醒一下在听的朋友，就是如果你听接下来的内容的时候，你感觉有一些结论跟你的直觉跟你以前的认知实在是不一样，也先不要急着质疑，也不要一气之下就退出去了，你可以先静下心来听一听我讲的这些书里面的研究分析，想一想为什么数据分析会显示是这样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这里呢我再借用一句塞斯的话，就是当你知道世界运转的真实情况，并拒绝听信其他人和媒体的谎言时，你已经为做出更好的人生选择做好了准备。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系统的讲一讲这本《别相信直觉》里面讨论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这么一个很多人都会关心的问题，我和另一半的感情会幸福吗？或者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另一半，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是什么样的另一半能让我幸福呢？那这本书里介绍了来自加拿大的科学家乔尔的研究，他邀请了亲密关系研究领域的85名专家，也就是说他组成了一个算他自己一共86名的这样一个专家团队，他们一起整理了一个包含11000多对夫妻样本的数据库，这也是目前规模最大最全面的夫妻数据库。那么你猜一猜他们发现哪个因素最能影响一段感情的幸福程度呢？我给一些选项啊，外貌、之前的婚姻状态、性生活喜好、与自己的相似程度、种族或民族、宗教信仰、身高、职业。你可以暂停一小会儿给出自己的答案。那我再重复一遍选项啊，外貌、之前的婚姻状态、性生活喜好、与自己的相似程度、种族或民族、宗教信仰、身高、职业。 现在你选出来了吗？我要公布答案了。这个答案呢，就是其实这八个选项都不对。而且这里说的不对呢，还不是说他们能预测感情幸不幸福，但是预测强度没有那么高，而是说研究人员们发现，在11000多对长久的夫妻当中，这八个因素是最难预测一段感情是否能够幸福的。所以他们甚至把这八个因素叫做毫不相干的八个特征。但是你肯定也发现了，这八个特征如果是大家在相亲啊或者是找伴侣的时候，这些特征反而是大家会最先去看的特征。你看什么外貌呀、身高呀、职业呀、之前的婚姻状态呀，是不是都是在相亲市场里面最被大家看重的特征？但是数据告诉我们，这些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其实反而是对预测幸福最没有用的东西。我们这里以美貌作为例子吧。那之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在线上的相亲网站里面，美貌是最重要的预测因素之一。那研究人员在研究某个网站的上万名在线相亲人士的时候发现呢，一个人他能不能私信收到回复，或者是他能不能收到别人的私信，美貌这个因素它的影响是第一位的。但是在后面那个11000多对感情长久的夫妻那个数据库里面发现，外貌却并不能预示你的感情是否幸福。那同样的道理，像身高啊、职业啊、种族啊，还有跟自己的相似程度也是一样的。研究人员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伴侣拥有上述传统观念中的优秀特征会让他的感情更幸福。啊，塞斯说，如果一定要让他总结的话，他认为这次研究可以说是关系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他还给这个发现起了一个名字，叫爱的第一定律。这个定律呢，就是说那些我们觉得两个人相处的时候特别重要的因素，比如相似程度、喜好，还有在相亲市场上人们争相追逐的那些闪亮的特质，比如高富帅、白富美，其实他们并不能给两个人未来的感情生活带来稳定和幸福。那么什么因素可以呢？我们假设啊，你正在和一位异性约会，研究团队发现，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将来会不会幸福，可以问自己这么三个问题。第一，在遇见他之前，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第二，在遇见他之前，我会经常感觉沮丧失落吗？第三，在遇见他之前，我是一个心态积极的人吗？那研究人员发现，对上面这三个问题回答是的人，在亲密关系当中会更加的幸福。诶，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三个问题跟你的另一半一点关系也没有，只跟你自己有关。数据表明，对有关自己的问题的回答，比伴侣的所有特征加在一起都更能预测这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是否幸福。而这个更啊，是到什么程度呢？在预测准确度上是达到了4倍这个差距。所以我们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在单身的时候他自己就很幸福，那么他在建立亲密关系之后他也会很幸福。那这句话呢，你琢磨一下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一个人在料理自己的生活，他没有外部干扰的时候都不幸福，那再增加一个人进来，很有可能会让他感觉就是更加的烦恼，更加的处理不过来，也没有办法让对方幸福了。确实有很大可能会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经常在正能量语录里面见到了一句话，说如果你不能让自己开心，也就没有人能让你开心了。然后塞斯呢在这里就很搞笑的说以前啊，像这种正能量的鸡汤语录往往会让他这种愤世嫉俗的数据极客翻个大白眼儿。但是呢，在阅读了乔尔团队的研究之后，他开始相信这种语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不过，那这难道意味着想要获得一段幸福的关系，我们只能靠自我修炼吗？倒也不是。乔尔的研究团队发现，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方身上的一些特质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幸福能力强的人，能不能成为好的伴侣的。那有哪些特质呢？主要是这么4条特质，我先一起来说一遍啊。
一、对生活的满意度；二、安全型依恋；三、尽责性；四、成长型心态。这里面有一些词你可能听着有点奇怪啊，我们现在呢就来逐个的解释一下。首先这一条是对生活的满意度，那这条呢不用多解释了。研究发现，那些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往往能更好的经营长期的亲密关系。而且研究还发现，你所表现出的你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满不满意，是会影响到伴侣对你的感觉，还有在你身上体验到的那种安全感的。就是如果你总是表现出对自己的生活这里也不满意那里也不满意，那么即使你的伴侣他理性上是想要去理解你的，但是他潜意识里还是会感觉到一种不安全感，不幸福感。再来说下一条，这一条叫具有安全型依恋的特征。那有这类特征的人呢，愿意信任别人，乐于表达自己的兴趣和感情，并且更容易跟他人亲密相处。这个安全型的依恋是很多依恋类型的其中一种。关于这个依恋类型的所有分类呢，他们是出自莱文和海勒写的《读懂恋人心》那本书，那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我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一个网址，你可以在这个网址当中来测试你的依恋类型，也可以邀请你的伴侣一起来做这个测试。啊，第三条特征呢是尽责性。尽责性呢是人格五因素模型当中的一个因素。这个人格五因素模型呢，其实在现在的很多招聘里面，他给你做的那个人格测试，它的基础就是这个人格五因素模型。这个五因素呢是由图普斯和克里斯特尔在1961年的时候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五因素呢包括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性。那如果你对于就是在面试当中这个五因素模型或者叫大五人格模型是怎么样应用的，它背后的讲究有什么啊？我其实很推荐你看一本书叫《如何对付马一样大的鸭子》，那本书里面啊，如果你搜索这个大五人格模型，你就能看到它的一些分析，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说回这个伴侣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这五因素里面尽责性是非常重要的。拥有尽责性的人有什么特征呢？他们一般很遵守纪律，效率很高，有条理，靠得住。根据乔尔团队的研究，他们也是更好的长期伴侣。那同样呢，我们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也给出了测试尽责性的网址。再来说第四条特征，叫成长型心态。这是由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提出的一种人格特征。拥有成长型心态的人相信，只要坚持付出努力，自己的能力和智力是能不断的增长的。那么在亲密关系当中呢，这类人也会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长为更好的伴侣。这里呢，我们也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出了测试网址，你和你的伴侣也可以去测试一下。那总结来看呢，数据告诉我们，那些人们在相亲的时候会最先去看的东西，比如长相、职业、学历等等，其实并不能预测一段关系未来的幸福程度。那这些呢，或许可以作为你筛选对象的一个初步的门槛，但是你要知道，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的性格特质，这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务必要重点考察的。好，那么如果你已经找到了伴侣，你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很可能就是怎么更好的养育孩子。哎，养育孩子这可真是一项无比庞大的工程呀。根据统计呢，仅仅是在孩子出生以后的第一年，父母就要面临1750个大大小小的决定啊，包括比如说给孩子要起什么名字，要不要母乳喂养，甚至是要不要在朋友圈晒娃等等。而且这还只是第一年，之后的每一年父母可能都要做出成百上千个跟孩子有关的决定。所以呢，很多父母就很焦虑，生怕自己的哪一个决定没有做对就毁了孩子的一辈子。那么数据能不能帮助到父母们呢？数据能不能告诉我们哪些育儿决定是最重要的呢？如果能的话，父母们就能够更有抓手，因为重点在这些最关键的上面下功夫就行了。 那这本书里呢，就给我们总结出了两条经过数据科学验证的，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育儿经验。第一条，这是一条让你放宽心的经验，就是父母所做的绝大多数决定对于孩子未来发展其实影响都很小。很多权威的数据研究都表明，父母的培养对孩子长大之后的寿命、健康状况、学历水平、工作收入都影响很小。有经济学家团队发现，先天因素对孩子成年后收入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后天的培养。这个影响程度呢，它大约是后天培养的影响的 2.5 倍。不过虽然说父母的后天培养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呢，父母他自己的行为，也就是他自己的言行，还是会对孩子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在宗教信仰、吸毒行为、酗酒行为、性行为这些方面。所以数据告诉我们的是，如果父母真想更好的培育孩子，你与其绞尽脑汁去研究各种各样的育儿方法，想着怎么去培养他，你不如多花点时间去想你自己怎么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另外呢，你大可以告诉自己，哎，放松一点，因为你的绝大多数选择你可能当下觉得非常的重要，但是长远来看其实都不会对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了。比如说我们讲几个例子，这些都是经过赛斯这个大数据科学家筛选过的比较靠谱的数据研究结果。许多关于母乳喂养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母乳喂养对不同儿童的长期发展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还有，对电视使用情况的谨慎研究发现，观看电视对儿童的考试成绩没有长远的影响。还有，一项谨慎的随机实验表明，长期来看，教孩子玩需要一定认知能力的游戏，比如国际象棋，并不能让他们比同龄人更加的聪明。一项对双语教育的谨慎的原分析发现，双语教育对儿童认知表现的各项指标影响很小。所以你看，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在强调，哎呀，母乳喂养孩子才会更健康，孩子小的时候不要老是看电视，不要老是玩手机，一定要管住了他们。还有啊，你尽量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双语的家庭环境啊。还有，你从小要有意识的让孩子下点棋呀，多进行一下这种能发育智力的活动呀。嗯，大家可能觉得这些非常的重要，在这些方面呢就卷起来了。但是呢，赛斯给我们收集到的数据研究表明，其实这些都是不会给孩子长远发展造成什么显著影响的。赛斯说，你会惊讶的发现，父母最担心的事情往往对孩子影响甚微。父母做出的大多数决定所产生的影响都比他们预期的要低很多，也比育儿产业想让大家相信的要低很多。还有，有一个关于育儿做了很多数据研究的学者卡普兰，他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即使你的孩子在不同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或者说即使你是另一种父母，你的孩子仍然可能会成长为和现在一样的人，所以你不需要像邻居一样变成虎妈、狼爸，用令人疲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孩子。相反，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抚养孩子，停止焦虑，一切都会好的。这里我觉得特别巧，就是我去年看了一本书叫《我们携带的光》，是米歇尔·奥巴马写的，是他的最新的一本自传。那本书呢，讲的就是他当上了第一夫人之后，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是怎么样克服他生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育儿的困难。顺便说一句，就是那本《我们携带的光》，我之后也想找一期来专门的讲它，因为我觉得那本书也是一本很有意思，而且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的书。那在米歇尔和她的丈夫奥巴马刚刚住进白宫的时候，他们的两个女儿是一个10岁，一个7岁。所以呢，就是在奥巴马担任总统的这8年里面，他们的女儿从小学生长成了10几岁的青春少女，相当于是他们成长发育的关键期都是在白宫里面度过的。那在这个期间呢，米歇尔他说自己经常就会焦虑，就女儿们在青春期里面任何的一次行为失当都会触发他的担心，他就会去想， 我们这种非常特殊的白宫生活是不是正在毁了我的孩子呢？他还会不断的自我怀疑，就是我对他们管的是不是太严了，还是说我对他们管的还不够严呢？诶，有没有哪一本育儿书是我应该读但是还没有读的呢？他们这次犯的问题是不是反映了背后的一些更大的问题呢？有没有哪些重要的人生道理、人生经验是我还没有告诉他们的呢？那像这些问题，他都会经常的去自我怀疑，会焦虑。那这个其实就跟这本《别相信直觉》里面提到的这个现象，包括在现实当中，很多父母的情况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是这种心态上面的自我折磨。很多父母都会怕自己做的哪儿不够，哪儿不对，就耽误了孩子，或者就是让孩子走偏了。但是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在我们携带的光那本书里面，米歇尔说，他那些年一直有一件抵抗育儿焦虑的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不仅仅是在米歇尔焦虑的时候去倾听，去安抚他，去帮他控制情绪，而且呢，他的母亲的内核是非常的稳定的。就是他的母亲在看米歇尔的两个女儿的一些青春期的行为的时候，经常是云淡风轻，见怪不怪的。这可能就是老人的一种独有的智慧和气质吧，因为他们见过的太多了。你像他的母亲当时是带米歇尔还有他的哥哥克雷格，带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呢，他根本就不觉得担心，他就会告诉米歇尔说，那两个小姑娘没什么事儿，你也没什么事儿，他们只是在学习怎么生活呢，就像你当年那样。然后呢，他就跟米歇尔说，你应该给孩子信任，相信他们能管好自己的人生，你也应该给自己信任，相信自己的判断。那这个呢，我觉得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另一个维度来验证了这本《别相信直觉》这本书里面的发现。就是米歇尔的妈妈，她其实是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甚至可能是咱们平时见到的一些老人，可能他们带的孩子多了，那他们在对待新手父母的时候，可能都会给出类似的建议，就是让你放松一点。因为从过来人的角度，你真的并没有那么容易就会毁了孩子的一辈子，你的决策对于孩子的影响可能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著名的研究育儿问题的学者卡普兰，他根据几十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结果，在他的著作的一个章节里面为父母们提供了一个终极的建议，那就是放松点儿。那卡普兰的这本书呢，是2011年前后关于育儿被评为最佳读物，而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父母所做的每件事儿对孩子的影响都比大家预期的要低，而且让父母感到焦虑的大多数决定对孩子最终是否成才都影响不大。但是转折来了，就我们刚才说的是绝大多数选择都没有那么重要，但不是说所有选择都不重要哦。数据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是所有的育儿决定当中影响最大、最值得父母们去深入考虑的。那这也是数据告诉我们的第二条关键的育儿经验，就是要慎重的选择孩子成长时候的居住地。那我们都知道一句非洲谚语嘛，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的努力。那在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它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社区的努力。在几年之前，其实大家对于社区小区啊，对于孩子生长的这个影响其实都是没有那么在意的，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重要的。但是呢，有一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叫拉杰切蒂，他前些年开始做了这方面的研究。那这个切蒂呢，我们岔开多说几句，因为我去年其实看了不止一本书，里面都引用到了切蒂的研究。他是一个被经济学界誉为天才的这样一个学者， 他当年是用三年的时间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然后呢又用了三年的时间拿下了博士学位，就是说都是提前拿到的。然后现在呢他是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职，并且他获得过的奖也是非常的多，那我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那这个切蒂呢，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塞斯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候的教授。所以呢在这里呢塞斯也是引用了切蒂的一个在育儿领域非常有影响的一个研究。当时呢美国国内收入署向切蒂和他的研究团队提供了美国纳税人的脱敏数据。那切蒂和他的团队呢用这些数据就可以知道一些孩子是在哪里度过的童年，还有他们成年之后的收入有多少。那童年这部分呢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些孩子的成长轨迹跟他们父母的纳税记录联系起来，就可以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在什么地方成长的了嘛。比如说他们通过数据就可以知道，假如一个小孩他可能五岁之前生活在洛杉矶，然后呢他就搬家到了丹佛，然后度过了他剩下的童年。那么怎么用这些纳税人的数据来论证社区对于儿童成长产生的影响呢？那这就是切蒂聪明的地方了。切蒂的团队他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就他们关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定的美国人群体，就是小时候搬过家的兄弟姐妹。这个虽然说是一个特定的比较小的群体了，但是因为他们手里是有美国所有纳税人的数据的，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非常充足的。那怎么样去通过小时候搬过家的兄弟姐妹的数据来证明这个社区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有明显的影响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假设一个家里面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当这个姐姐13岁妹妹8岁的时候，他们全家从洛杉矶搬到了丹佛。那假设这个丹佛是比洛杉矶对于抚养孩子是更有利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妹妹会比姐姐更成功，因为她在这个适宜儿童成长的环境里面多待了5年嘛。那当然我们可能会说，那即使妹妹后来比姐姐更成功，那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妹妹更聪明能力更强啊，可能跟居住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呢。对，如果是在单个家庭的话呢，这个误差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计量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当你的样本足够大的时候，这样的误差就可以近似看作是相互抵消或者是抹掉了。就是说当数据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近似于认为由于这些亲生的兄弟姐妹们都遗传了他们父母的基因，所以他们在个体的特征上面是没有明显的差异的，而他们有明显的差异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积累了足够多的这个家庭数据之后呢，切蒂的团队就发现，当这些家庭搬出或者是搬进一些社区的时候，弟弟妹妹还有哥哥姐姐之间的表现确实是存在系统性的差异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呢再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就是我们从地区的维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确实有一些地区是更有助于孩子成长的。也就是说如果孩子们在这些地区是待了更长时间的，那么他们未来的表现就会比他们的亲兄弟姐妹表现出的更加的优秀。那如果咱们再进一步去看哪些地方是比较好的呢，切蒂和他的研究团队就发现，在美国，在那些最好的城市或者叫超一线城市长大，可以让孩子未来长大之后的收入增加大约 12%。 也就是说这些超一线的城市能够比其他的城市给孩子成长提供更多的助力。不过呢，光是搬进这个大城市还不够，因为我们不光要选择居住在哪个城市，还要选择居住在城市当中的哪一个社区，对吧？那切蒂团队呢，他在这方面也研究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果。他们发现呢，大城市里面的不同社区之间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有一些社区就是能够比较明显的促进在那里生活的孩子们的成长的。比如说拿他们分析的这个西雅图的数据来举例吧。 他们发现呢，西雅图的北安妮皇后区就更有利于低收入的家庭抚养孩子，而这个西林地区就不太有利。这就是一个对比的例子。好，那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对于成长地点还有成长社区的选择对于孩子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切蒂他们也得到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那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这个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可能要做成千上万个决定吗？那在所有父母做的这些决定里面，这个居住地点的影响是最大的，它带来的影响会占到父母对孩子整体影响的 25%， 也就是四分之一甚至更多。也就是说，这个决定它虽然说只是成千上万个决定当中的一个，但是呢，它的影响却占到了所有成千上万个决定当中的加起来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呢，让孩子在哪里长大是父母必须做出的你成千上万个很难的决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比其他所有的决定影响都要大。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在育儿指导书里面你会发现却很少有人会提到。比如说希尔格在《父母陷阱》那本书里面，他就指出来说，在当时美国市面上最畅销的那60本育儿指导书里面，没有一本建议说父母应该在哪里抚养孩子长大的。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感觉这段内容还是挺有启发的，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其他人都还没有重视起来的这么一个点啊，尤其是后面待会儿要提到的那些更深入具体的内容，我看的时候感觉还真是挺有用的。就是即使我现在没有孩子，我听完也觉得我要把这段收藏起来，就感觉还挺有启发的。好，那么我们说回来啊，那么说如果抚养孩子地点是这么重要的话，我们肯定就有必要去了解一下那些抚养孩子最优的地点他们都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呢？那书里面呢，他是给了8个特征让大家猜哪几个特征最重要，但是呢我就不卖关子了，最后的答案其实就是这么3个特征。一个是居民当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第二个是双亲家庭的比例，第三个这个有点意思啊，他说归还人口普查表格的人员比例。那这三个比例呢肯定都是越高越好嘛，但是可能我们就会感觉，就比如说我们在选小区啊或者选房子，那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些数据呢，对吧？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难的这么三条筛选标准，就是我们不太好把它落到实践里面。所以我发现他后面讲的这些可能对于我们的参考意义是更强的。就刚才这三个特征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特征其实都是跟生活在这个社区的成年人是相关的，就他并没有讲这个社区本身的一些硬件的条件，而是讲的是这个社区里面人的特征。你看这个大学毕业意味着他们更可能是更聪明更有成就的人，那双亲家庭啊，意味着他们生活比较稳定，还有那个很有意思的第三条，就是愿意归还人口普查表格的人员占比越高，那肯定说明他们就愿意配合人口普查，那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比较热心社会事务的，就不是那种很冷漠那些都跟我无关我也不愿意配合的那种人。而这些成年人是你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最密切接触到的这些成年人，那么这些成年人就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非常巨大的影响。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质疑说，那这可能是相关关系啊，但是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啊，对吧？当然切蒂团队他肯定是想到这一点了，所以他们又用了进一步的计量分析证明了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孩子居住的这个社区里面成年人的品质特征跟孩子成长未来收入之间这个影响是存在因果性的关系的，而不是说简单的相关关系。而且如果再量化一下的话，成年人的榜样作用，那对比来说，他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比一所好学校 甚至蓬勃发展的经济大环境对于孩子将来成长的影响都是更大的。这个书里面，在这里面他还给出了一个网址，这是一个互动地图，我们打开这个网址之后就可以看到美国的不同的社区他们对于一个孩子未来收入的影响。那我们就能看到从最高到最低，他们是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的。越高的呢，这个颜色就越偏冷色，越低的呢就越偏红色。所以打开这个地图之后呢，就会看到这美国的东北部的地区是蓝色，也就是对于孩子未来收入正向影响最高的这个地区。然后在美国这个东南部是红色最集中的地区。我也把这个网址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了啊。不过呢，因为这个网址上面显示的基本上就是关于美国的这么一张互动地图，所以咱们其实也更多就是看一个乐子，就是去感受一下这种居住地对于孩子未来收入的影响，就它并不是一个随机性的事件，而是它确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好，那么说回来，刚才我们关注的就是其实是这个社区的成年人一些品质特质，它对于孩子未来收入的影响。那么切蒂团队还发现，这个社区的成年人对于孩子的影响并不是仅仅在收入那样泛泛的指标上，它还会影响一个孩子的职业选择。那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小的时候搬到了一个有很多发明家的社区，那他长大以后成为发明家的可能性就会提升。而且再进一步，这些发明家邻居他所处的行业也会对孩子未来具体从事的发明行业有影响。那比如说住在社区里的大部分发明家都是从事的医疗器械行业，那么这个孩子未来发明医疗器械的概率就会比较大，这个是数据统计出来告诉我们的。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这种影响还跟性别有关。切蒂团队就发现呢，比如对于女孩来讲，如果他们在女发明家的附近长大，他们成为发明家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是呢，如果他们在男发明家附近长大，他们成为发明家的可能性就没有变化，也就是说他们是会更多的被同性别的成年人去影响的。那么为什么身边的成年人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呢？或者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再说得更明白一点，为什么那些非父母的成年人对于孩子的影响会很大呢？我感觉这个问题这样问出来，就是答案其实就已经出来一半了。就是很多孩子在青少年阶段，因为他都会有逆反的心理嘛，他总会跟父母对着干，就不管自己父母可能是在外人看来多么了不起的人，但是他们都可能会或多或少的看不惯自己的父母。但是呢，对于身边的其他的，尤其是同性别的成年人，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排斥，甚至呢，他们会下意识的在这些成年人里面去寻找榜样，去模仿他们。所以很多父母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是很难说服孩子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做事情的，且不说这样做对不对啊，光说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比较信赖的另一个成年人，比如说他认识并且敬佩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是在学校里面认识的一些比较年长的人，那跟他说的一些事情他可能就会更容易去接受。就比如说我们前面举到的那个女发明家的例子，如果一个小女孩她看到周围有很多成功的女发明家，她很可能就会尝试的去模仿这些女性，或者说因为她可能会跟这些女发明家有很多的交流嘛，所以她也可能会从跟他们的交流里面去发现当发明家的意义和乐趣，于是就更有可能在成年之后成为发明家了。所以赛斯说，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成为一名发明家，那么你能做的一件最有用的事儿，就是在她小的时候找一名成功的女发明家做邻居。那如果放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没有很多的家长会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发明家，但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的父母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老师，尤其是大学老师，对吧？
那这句话可以告诉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什么呢？就是父母们，你们反复的多次的去劝说自己的女儿其实是没有用的，可能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她自己去接触到一些真的当老师的优秀的女性，去跟她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她自发的感受到当老师的意义啊，或者是乐趣啊，这样他才更有可能去成为一名老师。好，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关于育儿的话题了，但是这个话题呢，可能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关心的。那下面这个话题应该是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会感兴趣的，就是关于财富的话题。那首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靠工资就是勤劳致富呢？大数据告诉我们的答案就比较扎心了，就是靠工资我们可能可以达到小富，但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成为最富的那群人。那美国的税收数据研究员发现呢，大多数的美国富人都拥有自己的企业，也就是说他们都不是靠工资来赚钱的。那更准确的说，在美国收入排名前 0.1% 的富人里面，有超过 80%， 就 84% 的人都是有自己的生意的。哎，那不是还有剩下的10%几吗？啊，对，但是呢，剩下那10%几靠工资挤进顶尖富人群体的，确实都不是一般人，都是非常凤毛麟角的金字塔尖上的人。比如说像摩根大通这种巨头公司的 CEO， 还有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著名的主持人，还有顶级运动队的教练，啊，都是这些人，他们才能靠工资挤进这个富人榜单里面。这个书里面呢还举了一个例子，讲到的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26000多名球员当中最富的一个人，这个人叫杰里·理查森。那么这个人他是因为自己技能很强，他运动水平很高，所以说这么有钱吗？啊，不是，他其实是一个表现比较平庸的运动员，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他是一个成功的老板。他从这个橄榄球队退役之后不久呢，就买下了一个快餐品牌的特许经营权，并且拓展了他的品牌业务。那么这家快餐品牌的500多家分店的股份给他带来了20多亿美元的净资产。而相比之下呢，就是在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26000多名球员当中，最有名最出色的那个叫杰里·赖斯，他被很多人称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接球手，但是这个人的收入只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当了老板的球员的收入的1/50而已。所以说，就是数据告诉我们，光靠工资是很难成为金字塔尖的那些富人的，那些人呢，绝大部分都拥有自己的生意，或者说是企业家。当然了，肯定也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能成为富人的，对吧？那所以赛斯呢，他就进一步的研究了我们怎么去区分企业家里面的赢家和输家。结果他就发现，影响这件事情最大的因素是这个人涉足的领域，也就是说相当于是在领域的这么一个贝塔跟个人的阿尔法之间，你选择进入的领域这个贝塔是更加重要的。那有些领域的生意就是好做，就是更有可能会让人发财，而有一些领域的生意它确实就是不好做，这就是数据告诉我们的事情。那我们就先从比较悲伤的这部分讲起吧，就是从不好做的这部分讲起。这里要讲到一个大概3-4年前做的研究，这里面呢是有两个专家叫罗田和斯塔克，这两个人他们就研究了哪些领域的实体企业是最容易倒闭的，他们用的是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然后发现哪类企业的平均寿命是最短的呢？是唱片店。唱片店的平均寿命是 2.5 年。不过说实话，这个数字其实已经比我想象的坚持的时间要更长了。那再往后第二段是游戏机厅，是坚持3年。再往后再长一点是玩具和游戏商店，是 3.25 年。再然后呢是书店，是 3.75 年。然后还有服装店也是 3.75 年，再往后呢是化妆品店是4年。就说实话，这个数据它肯定是它有它的时空特殊性在的哦。就是在几年前的美国嘛，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地点都拉进来看的话，可能其实能坚持个两年半的店就已经是一个超出了挺多同行的水平了。但是反正 anyway 吧，就我们看的肯定还是一个相对性，就是因为你迁移到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国别啊，可能这个经营时间是会整体的延长或者缩短的，但是它这个排序还是比较有参考性的。那这些企业你看，唱片店、游戏机厅、玩具和游戏商店、书店、服装店、化妆品店，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就他们都是年轻人很喜欢的东西，而且往往是很多年轻人会梦想去开办的企业。然后研究人员就给这些企业起了一个统称，叫迷人企业。那我想起大概五六年前或者更早那个时候，咱们国内的年轻人就想开咖啡厅的会比较多，因为可能开一个咖啡厅，然后在这个阳光很充足的下午，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然后一边就能把钱赚了，而且还能在咖啡厅里交朋友，确实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人生境界啊。那就是说像咖啡厅啊，还有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唱片店、书店、游戏厅等等这些企业，他们是承载了我们年轻时候或者童年时候一些梦想的。但是数据告诉我们比较残酷的现实，就是其实他们的失败率是比较高的，平均寿命是最短的。那这里顺便可以说到的就是，咱们这两年也看到很多人在做自己的自媒体或者是自己的 app， 那这肯定也是创业嘛。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去做自媒体相关创业的。那自媒体这个类型的创业，肯定我们是要把它放到跟前面说那些实体企业不一样的框架去讨论的嘛。甚至就说自媒体创业跟 APP 创业也不太一样，因为自媒体这个它主要需要你付出的更多是时间和精力，但是它在金钱投入上面并不会像其他类型的创业那么大，或者说它可以不那么大，就它的成本是比较灵活的。那我之前还看过一本书叫《小而美》，是一个美国人叫拉文吉亚写的，他专门讲在当今这个科技时代、数据时代应该采取怎么样的创业思路的。而其实它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在你刚刚起步的时候，一定要把盈利作为第一条守则，就不要想着，我前期烧钱没有关系，我后期一定会收回来的。那本书的作者拉文吉亚呢，他自己作为一个创业了不止一次，而且也接触了非常多的创业者之后，他得出来的一个在当下这个时代创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劝告，就是你不要一心追求做大，尤其是前期，而要尽一切力量去盈利。也就是说要牢记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也是很简单的公式啊，就是你的收入减去成本一定要是正的，就是在你走每一步的时候都要尽量的多赚少花。那这个可能听起来有一点轻飘飘的，但是落在现实当中，我觉得它有一条建议是特别有用的，就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比如就一开始就可以去做那种成本趋于零的产品。那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这么三类了，一个是现在很火的，就通过数字内容来出售你的知识，那这个形式就包括咱们都熟悉的直播课啊，还有视频课啊、音频课啊、电子书啊，甚至文章的合集呀、甚至一些收费的播客呀等等的。现在很多的大 V 啊、小 V 做的都是这个事儿嘛。那第二类是提供信息服务，就比如说把一些有特定需求的人给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更小的圈子，然后给这些人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收一点会员费。那像比如健身群，可能就是每天分享最新的健身知识啊、减肥食谱、健康小贴士。像投资讨论群我们就不多说了，反正这些就是你提供的就是信息服务。甚至说像播客的听友群，可能主播在听友群里面会经常分享一些信息，那这些其实也算是轻量化的信息服务了。那还有第三个，就是设计一款网站或者是软件，当然这个有技术门槛，如果就是你自己懂技术，当然就是不用花什么钱的，但是如果是需要从外面雇人来做，也当然还是需要花钱的。那这就是小而美那本书里他讲到的，在设计自己的创业产品的时候，就是
尤其是当我们没有很多钱的时候，就优先考虑的这几类产品。当然了，就考虑到这是三四年前出的一本书了，所以其实在当下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那本书里给我更有启发的是他说的推广期的这个思路。而且这种启发它并不是说有多么有前瞻性的这种启发的感觉，而是说它能够在理解的层面帮我更好的理解我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的一些现象，或者说我感受到的一些事情。那本小而美里面他在推广期里面给的那个意见就建议其实还真的挺实在的，因为在推广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买流量曝光啊，找视频博主播客做广告，或者是在各种网站报纸杂志啊上面去投广告。但是呢，小而美那本书里面建议就是在起步阶段尽量不要这样花钱去买广告，因为这也偏向于烧钱换增长的思路嘛。而在小而美的经营思路上，我们应该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突破点就是要回到社群。那本书里推荐的思路呢，就是在产品正式推出之前呢，就先让自己在某些社群啊、论坛啊或者平台的某个话题区里面变成活跃分子、知识达人这类角色，就经常输出有价值的内容，让社群里面一些人认识你、认可你，然后跟这群人建立联系，他们就会成为你的第一波种子用户。那如果你的产品真的能帮他们解决问题，那么他们就会自发的帮你宣传，带来更多的用户。然后呢，有了这些种子用户之后，你也要继续的在社群或者平台啊、话题区里面啊去帮助别人，去分享经验，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也让更多的人去知道你和你的产品。等到你把自己所在这片社群里面的潜在用户挖掘的差不多了，再去考虑扩展更广的市场人群。那说实话，因为我是去年看到《小而美》这本书的嘛，我看的时候突然真的是一下子就意识到啊，那个博主还有这个博主好像就是这样赚到我的钱的。就比如说我在小某书上面感觉啊，比如一个养生博主他输出的干货很有用，然后看了他很多的视频，然后之后可能就为了拿到一些干货性的东西就加进了他的粉丝群聊，然后呢跟他也在群里面有一些直接的交流，再然后呢我好像就会开始去看他的直播啊，在他的橱窗里面买东西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我应该去买一件东西支持他，因为毕竟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嘛。就现在很多很多的大 V 小 V 变现不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吗？所以就是一点感慨吧，就是这样一本三四年前一个美国人写的书，就是很精准的描摹了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交网络世界的变现路径，感觉还是挺感慨的。所以我从今年开始也会去看一些还没有中文译本的外文书，就是感觉时效性会更强一点吧。因为一本英文书从翻译到在中国出版这里面平均来讲都会有一两年的时间，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收获一些前瞻性的启发的话，可能还是第一时间看到这些书会更有帮助。我最近其实也看了一些很好的最新的外文书，比如说 Same as Ever 是那个金钱心理学那本书的作者他最新的一本书，然后还有 Hidden Potential 隐藏的潜力，那本书也是很有意思很实用。另外还有一本是23年12月底出的一本书，叫 Feel Good Productivity， 可以就简单翻译成幸福生产力，或者叫感觉良好的生产力，就是可以帮我们在快乐当中生产力爆棚这样一本书，是 YouTube 上面很火的一个生产力科学家写的，我也觉得很有意思。那后面我们也可以找时间来聊一聊这些书。好，那这里说的有点远了，我们还是说回别相信直觉这本书。那刚才我们聊了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就美国那些最容易失败的实体企业都是哪些类型的，然后我们后面还讲到了一本小而美那本书，里面就说在当下这样一个网络很发达创业门槛越来越低的时候，可能怎么样去创业才是能让你承受的风险尽量低损失也尽量低的。 啊，那到这里为止，其实我们还都是聚焦了失败、风险这些关键词。那后面我们重点去看一看，就那些成功的企业，他们都是在哪些领域里面的？这个还是很大的一块内容，包括这些行业他们背后的几个共同特征，还有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自己的生意的话，我们应该问自己哪三个问题。那这些呢，我们下一期再慢慢的展开来讲。另外呢，咱们下期还会聊到就那些创业成功的人，他们自己身上是有哪一些特质的，还有在快乐这件事情上做哪些事情是性价比最高的。另外还有就是怎么样通过改变一个小小的行动策略，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走运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感谢你的陪伴，那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